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我呢有一个属灵上的好朋友，他呢就常跟我分享一件事，也让我呢为他祷告，就是关于他爸爸的。原来呢他的父亲呢一直是他们家里的霸王，脾气很大。在去年呢他的父亲信了主，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很可惜的就是呢，他的父亲虽然说信了主，只是他在家里边呢仍然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啊，老我的旧有的一些性情呢那些脾气啊会使出来。所以比方说呀，在大家吃晚饭的时候一言不合呢就会摔碗呐、骂人呐，这样的情况。结果呢闹的呢，本来有一回呢他很辛苦的终于可以邀请到他的母亲跟他的父亲呢一块儿回到他父亲的那个长者团契里边。只是后来他的母亲看见自己的丈夫生命好像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以后，就有一点灰心，觉得说下次就不陪他的丈夫呢去教会了。所以呢这让我的朋友觉得非常的可惜。他觉得哎呀，如果父亲他不光是信主，他还能够真正顺服主的心意，真正呢多去祷告求神帮助他在脾气上去改一改的话，跟家人的关系可以好一点的话呢，这样很快的他相信他的母亲也会很快的就可以信主的。是啊，有时候原来呢对我们最敏感的就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我们的家人呢是很快就可以感应得到。有时候虽然我们是信主，甚至我们全家呢都是信主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听圣灵的话，顺从自己的一些血气方刚，有时候也会在言语上呢造成彼此的伤害。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特别要留意，我们今天既然归入到主的名下，那就不光啊说要在做盐做光的同时在外头人面前做见证，我们彼此主内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对待自己的家人也是要特别的留意，到底新人和家庭成员之间当有怎样的关系。在今天哥罗西书的第九讲就会提到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八节到四章一节。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陈香儿，让他来带着我们一块去看看保罗怎么说。
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再问一问弟兄姊妹，怎么样才可以过新的生活呢？从三章一节到十七节呀，我们其实可以找到保罗教导的六个方法，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温习一下。首先呢，保罗在三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提到要学效基督的怜悯，有宽恕的心。第二个方法呢，是要让爱引导我们的生活，经文呢是三章的十四节。那么第三个方法是在三章的十五节当中提到啊，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第四个方法同样啊，也是三章十五节，就是要我们存感谢的心。 第五个方法是三章十六节当中提到的，把基督的道存在心里。第六个方法，也就是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三章十七节所说的，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意思呢，就是要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查考哥罗西书，查考的经文是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一节，主题是新人与家庭成员的相处。这个新人啊，不是指结婚的人啊，新人呢是指信了主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跟家庭成员相处呢？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啊，保罗呢是有建议的，建议呢给有妻子的和做丈夫的，也有呢给做儿女的和做父母的，也有啊给做仆人的和做主人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一节啊，谈论到了父子、夫妻、主仆之间的和谐相处的原则。在每一对的关系当中，双方都有责任彼此的顺服和爱护，服从与鼓励，公平地对待对方，并且殷勤地工作。这和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的内容啊，是基本相同的。保罗的第一个命令是给做妻子的，他吩咐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按照神的心意，丈夫是一个家的头，妻子则要顺服丈夫。那么至于做丈夫的，保罗劝勉他们说，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看，保罗不但关心做妻子的，他也关心做丈夫的。事实上啊，基督徒的婚姻需要双方的顺服，为着对方的好处而放弃个人的欲望，以顺服基督为主。神给婚姻呢，有两个非常简单的法则，一则呢是给做妻子的，一则是给做丈夫的。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遵行这些法则，那么就能够享受快乐美满的婚姻生活，维持着良好快乐的婚姻关系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违反了这些法则，那么就会自食其果，为婚姻带来痛苦和不幸。弟兄姊妹，就是这么两个简单的法则，一个是做妻子的顺服你的丈夫，另一个是做丈夫的爱你的妻子。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就可以维持一个快乐美满的关系了。那么第二种关系呢，是在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弟兄姊妹，古往今来呀，家庭成员都是靠两个简单的原则连结在一起的，一个呢是权柄，另一个就是顺服。保罗劝做儿女的要凡事上听从父母，凡事是指着任何不犯罪的事，所有做子女的都要在这些事上顺服父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也有一段话是给父亲们的，就是劝他们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很多的时候，父母如果用不合情理的指令啊来要求儿女，就很容易使儿女们失去志气。如果用不合理的要求来强逼儿女呢，结果可能会害得儿女心灰意懒，失去了志气。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为父母，那么就要在爱中严加管教子女，但是不是要去嘲弄他们，伤害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灰心丧志。同样，如果收音机前的你身为子女，那么就要孝顺父母，在主里面听从父母。 从哥罗西书3:22-4:1呀，保罗也谈到了主人和仆人的关系。3:22-25是给仆人的，4:1呢是给主人的。保罗吩咐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留意保罗强调的仆人服侍的这位是肉身的主人？因为仆人另外有一位超过万有的主人，就是天上的父神。在3:21下半节到3:22，保罗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保罗在这儿啊，是劝勉奴隶啊，不要只在眼前侍奉，这种侍奉是不蒙喜悦的。很多时候啊，当一个人受到压力，往往可能会在主人不在场的时候呢，就在工作当中偷懒。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曾经这样做过呢？我们身为基督徒啊，要明白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常常查看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的工作态度一定要认真，要殷勤。刚才我们谈到了仆人对待主人的态度，保罗是怎么对仆人说的呀？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直接翻译的意思是从灵里。保罗鼓励做仆人的呀，在生活的每一个范畴都要存这种心态来侍奉。好，现在我们来看看3:24-25。经文说，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在这儿呢，保罗虽然没有直接的指出主并不偏待人指的是什么人，但是呢，我们可以猜测啊，这可能既包括了主人，也可以呢是包括了仆人的。好，最后我们来看4:1，经文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看这段经文呢，跟3:最后1是相连的，上文呢提到仆人的工作态度，那么4:1呢就提到了主人对待仆人应该有的态度，就是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了奴隶制度，其实呢保罗说的这种态度啊，也可以应用到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呢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如果你现在呢是雇员，那么如果你工作马虎、欺诈、偷懒，或者呢有其他形式的不忠诚，你知道吗？在神那里都是不能够隐藏的，因为神知道一切。当然，如果你是雇主，那么你就要公平的对待你的雇员了，不要克扣雇员当得的工资，反而呢你要按照他们所做的公平的给他们。保罗在3:22-4:1用了很多的笔墨来描写仆人和主人的关系，这是很特别的。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呢，奴隶通常很少得到别人的关心，但是在保罗书信当中，保罗呢却这么的关注奴隶，这给初期教会的信徒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表达出啊，神的救恩是不分阶级的，他既是给有钱的人，也给穷人，他给主人， 也给仆人，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的低微，在主的眼中啊，他们都是神的儿女。不过我们要留意啊，保罗呢并不是反对奴隶制度，也不认为奴隶可以背叛主人，相反呢，他要奴隶和主人双方啊，在彼此的关系上都表现出基督徒的原则，试着从内心来改变这种制度。保罗写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比写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的关系啊更多。这可能呢和当时的背景也有关系，因为呀，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这封信呢，是由推基古和做奴仆的阿尼西姆一同送去哥罗西的。他们同时呢，也要将腓利门书送去，因为腓利门也住在哥罗西。腓利门是谁呀？他是阿尼西姆的主人。当年呢，阿尼西姆偷了主人的东西逃走了，后来呀，在保罗的带领下信了主。保罗呢，本来是想留阿尼西姆在自己的身边，但是呢，他想到啊，阿尼西姆是腓利门的仆人，于是呢，他就决定啊，还是叫阿尼西姆回去他主人的身边吧。保罗同时呢，也写了腓利门书这封私人的书信，那么目的啊，就是劝勉腓利门重新的接纳阿尼西姆，因为两人在主里都是弟兄，而不是主人和仆人了。弟兄姊妹，如果想更多的了解一下阿尼西姆的事情呢，可以参考腓利门书。好，到现在为止呢，香儿和大家呀已经简单的看完了哥罗西书的3章18节到4章1节。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建立一个基督化家庭的基本的原则，也盼望这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怎么样去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以及在家庭的当中互相建立呢。首先呢，家庭里要有定期的崇拜。诶，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家庭成员呢，每一天有一段时间可以相聚在一起，唱诗歌、读圣经，彼此祷告，互相支持。第二呢，则是关于做父亲的角色。父亲在家里面啊，必须有当得的权柄。诶，这不是指父亲只懂得发号施令，这种父亲往往会令子女感到很害怕的，同时呢，也很难得到子女真正的尊重。所以呢，一个既有权柄又受子女尊重的父亲啊，是要有智慧和爱心来执行这份的权柄的。那么至于做子女的，则要凡事尊敬自己的父母，听从父母，这个呀，相信就不用香儿再多说了。那么第三呢，就是丈夫和妻子夫妻之间的相处啊，要彼此的信任，也要彼此的体谅，一同去担当家庭的重担。与此同时呢，二人既然离开父母成为了一体，就更加呀要在所有的事情上合一，在家庭当中同心合意的侍奉神，让神成为你的一家之主。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些基督化家庭的原则，盼望呢可以给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提示，也帮助您啊建立一个蒙神喜悦的家庭。刚才呢我们讲完了做父母、做丈夫和妻子的角色，现在呢我们来看看第四个原则，就是啊要在家庭里面互相的维持。夏儿知道呢，在国内不少的家庭成员都要去外地打工，有时候可能是夫妻一同的出外打工，那么子女呢就留在家里面啊，让老人带着，以至于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渐渐的疏离。一般的来说呢，家里的老人啊特别的溺爱孙儿，有时候可能不太懂得管教。 那么当父母看见子女任性呢，往往就觉得后悔和悲伤。弟兄姊妹，无论现在你是不是和子女或者你的家人在一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怀和带导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好，现在香儿再来跟大家说说第五个原则。第五个原则就是管教儿女的方面。那么主要呢有三个规条。第一个呢，就是绝对不要在愤怒中施行惩罚。第二呢，就绝对不要不公正的施行惩罚。第三呢，绝对不要在没有任何的解释和理由的情况下施行惩罚。以上所说的三个规条啊，是不少的父母都很容易犯的。好，再来说说基督化家庭的第六个原则，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很多的父母啊，经常的希望孩子呢能够成才，望子成龙，希望孩子飞黄腾达，有所成就。这个盼望呢固然是好的，但问题呢是父母必须教导孩子不要看重属肉体的、属世上的所有的成就，而是呢要注目来看看神在自己身上的计划，教导子女从小要敬畏神，凡事呢要以神居首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父母、是子女、是做丈夫的，或者呢是做妻子的，也可能你是老板，或者呢你是雇员，我们都要学习向主忠心。保罗说，妻子的顺服在主里是相宜的，儿女听从父母是主所喜悦的，仆人忠心于主人是敬畏主的表现。仆人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像是给主做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身份上凡事以主居首位，无论做任何的事都像是给主做的，成为蒙神喜悦的儿女。
福音书疑难解答。
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这一回我们要来解答一句听了让人非常惊异的话，甚至这句话呢，当我们国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对基督信仰有很大的误解。那到底是哪一句话呢？就是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那这句话呢，是出现在约翰福音的6章53节到56节。经文呢，全段是这么讲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边。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哇，主耶稣这段话的确挺吓人的。其实在犹太人听起来同样也是感到惊异莫名的，因为犹太人他们本来就是禁止吃血的嘛。如果之前你听过利未记就明白了，而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呢，大大的冒犯了他们。然而在这里呢，吃和喝的言辞呢，其实是一种寓意性的说法。如果我们不光只是读约翰福音的6章53节，而是呢把整章，也就是整章的约翰福音第六章给读下来呢，就会明白当中的意思是什么了。那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原来是道成肉身的人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灵粮，他是要人领受他存在心里边。而所谓吃主的肉，就是要信服圣子就是主耶稣他成了人这种道成肉身的意思。 至于喝主的血呢，就是信服他在十字架上受死赎罪的这个意思，因着他的死而给人获得属灵的真意，那就是永生的生命。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那这里并不是指到同类相食啊，而是呢指到呢生命的融合。吃跟喝呢代表着饮食，同时也象征着领受。血和肉呢代表着生命，而吃喝主的血和肉里边就表示将主的生命领受进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主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好像我们吃喝别的食物那样。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那里所讲，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们也要参加。
参加。
今年的圣经问答比赛是有一点难，因为呢，它没有一卷主题经卷，整卷的，不是，应该说是整本的圣经66卷呢，都是范围。当然啦，如果范围这么大的话呢，题目相对来讲就会比较浅一点。而如果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真道分解，或者你一直在使用我们的真道分解网站呢，就会比较容易回答那些问题啦。另外呢，今年的圣经问答比赛还加插了有20分的经文默写题。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播报节目的题目的同时呢，也会每一集里边呢都会播一句的经文。在播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就一定要把它给记下来了。那么你可以把那些经节啊给抄下来，然后呢你就把它给背诵起来。那咱们一共呢有10句的经文，你就把这10句给背下来，然后呢在圣经问答比赛里边呢给默写出来，因为那里也占分数的。那除了有35条圣经问题，有10句的圣经的经文默写，再加上呢有1题的经文分享啊，一个分享的题目啊，让弟兄姊妹可以写一写你读经文的一些领受是什么，这样子就是今年圣经问答比赛的内容了。挑战大不大？但是呢挑战越大越好玩呢，记住了。好，那么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送给你的是福音书疑难解答笔记和哥罗西书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主祝福你，下回见。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他国降临，牺牲的救赎。